师傅好，我想有一个问题是，就是说刚才师傅讲的缘起，既然我们佛法讲缘起，大概就是有因有果，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有它的原因，所以有它的结果，所以我们佛法说是无始的，就是不断的往前，你有现在结果，不断往前推。那别的宗教呢？我们是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同意有第一个这个事情，因为如果有第一个，就是没有因果。那现在呢？别的宗教呢会有这样的问题，说佛法讲缘起，讲因果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你们讲无始，那他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没有第一个，怎么会有第二个？这个事情就是说，他们会有这样的问题。那我不晓得说，师父怎么样来回答这个事情会比较圆满。
这个经论上啊，在显阳圣教论哈，提到这件事。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有第一才有第二，你要知道这样子，那么这个第一从哪里来？你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就回答你，是没有第一为什么会有第二。就是佛法是这样态度哈。如果说是第一以前没有，那么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万事万物从上帝那里开始啊，我们或者不说上帝，说梵天，从梵天那里开始，一切都从梵天那里开始。梵天从哪里开始？梵天是无始的，那就是这样意思，梵天是无始的，其他的都是由梵天这里开始，有这种说法啊。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有这种说法，佛教说呢，梵天也是一前面还是有因缘的，那你就是得到舍戒初禅而修了慈悲喜舍的四种啊三昧，你就能可以做梵天王。这梵天王也是有原因来的，但是你自己不承认这件事，那么你就说一切都从你那里开始。那么这个佛法说呢，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平等的，都是我也有因缘，你也是有因缘，但是你这一个是没有因缘，和别的都不一样，不平等，没有这回事情，你也是有因缘的，所以你认为一定有第一啊，实在那个第一是不能成立的，第一前面还是有因缘的，它就是第二了。所以这个佛法就是每一件事向前推呀，还是前面还是有，你再向前推还是有，推不到最初这个第一因，所以佛教就不承认有个第一因，都是由因缘而有的。所以怎么样，为什么有第二，就是有因缘才有第二，没有因缘是没有这个第二的。你问我没有第一为什么有第二，我的回答就是有因缘所以有第二。为什么没有第一？因为前面还是有这个第一，前面还是有因缘的，它不能算是第一，所以不承认有个第一，是这样意思。我这样回答。
还有哪位有问题？有没有谁有什么条子写好的问题写在纸上的？
这个问题，熟悉观的所缘境是否一定是彼端？不是决定，不是决定是彼端，也可以以脐轮做所缘境，这个肚脐脐轮做所缘境也可以。但是初开始啊，你一天做半小时或者做一小时，用彼端做所缘境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很容易令你心安住在这里，也是可以做所缘境的。用这个脐轮做所缘境，脐轮这里呀、也有起伏的现象，那就是出入喜的现象。出入喜和脐轮的起伏是一回事，所以也可以在那里数数。这个肚脐这里呀，一起一伏，你也可以数一二三四五的。能不能说明一下佛菩萨的加持力？佛教上说我们要靠自力，即佛力的加倍是怎样的助力？ 如果你用功的话，你精进用功的话，你会感觉这件事，不是用口说的。那么这件事是怎么情形呢？就是你用功有困难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感觉到一下子过去了，从这困难就过去了。那么你自己知道，我本来过不去吧，怎么是一下子就很容易的就过去了呢？那就是有加持的力量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如果你自己不努力，这个加持力是没有的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意思。好，佛教是对，佛教说要靠自力，就是你自己要努力。你自己要努力呢，佛菩萨有多少照顾，对你有照顾，乃至诸天的善神对你都有照顾。但是那个是你要有自力，那些事情才能来的。如果你没有自力，那些事情没有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们呢，佛教的修行这件事啊，在没得圣道之前呢，就是这个阶段分两个阶段，一个内凡，一个外凡，分成两个部分。这个内凡的时候，外凡的时候啊，是最困难的时候。在外凡的时候修行是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个执着心很重，烦恼很多，苦恼很多，而本身的正念没有力量，这时候最困难。而这时候也正是需要佛菩萨帮助的时候，但你要肯努力，你佛菩萨会对有的帮助，你会感觉到这件事。要是到了内凡的时候啊，你的道力很强了，能调伏烦恼了，能调伏烦恼的时候呢，可是啊，你临接近到圣，要得圣道的时候，也有困难，但是时候也是需要佛菩萨的加持力，你才能够得圣道，也有这件事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这佛法的确还是这样意思，你要自己努力，你要自己不努力，靠佛菩萨帮助是不可能的。阿含经是否早于大乘经典？啊，如楞严经、法华经、华严经出现于世。那么按现在的佛教的学者的说法是这样，阿含经最早，其他的经典都是后来。但是你要相信呢，是由大乘佛法流出来小乘佛法，那还是大乘在先，小乘在后的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但是佛为众生说法是看因缘啊，比如这个这一部分人是小乘根性，但是他成熟的早，佛为他先说阿含经。这一部分的人是大乘根性，但是他善根成熟的稍晚一点，那么为他说大乘佛法也就稍晚一点。这个情形也是可能的。但是这个宣说小乘佛法、宣说大乘佛法这个人，是大乘佛教学者，而不是小乘。因为小乘你最多你得阿罗汉吧，得阿罗汉就入无余涅槃了，要不发大悲心就入无余涅槃，他不会再来人间弘扬佛法的呀。所以再来人间建立佛教的一定是大乘有大悲心的人，而不是阿罗汉的。要是阿罗汉发了大悲心，那他就是菩萨，而不是小乘佛教小者的，应该是这么说哈。阿含经啊，归属于小乘，还是大乘经典？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包含着小乘佛教，大乘佛法里边能包小乘佛法，包用在里边。小乘佛教呢，它排斥大乘佛教，不包含大乘佛教在内的。与南传佛教的藏经里面没有大乘经典，但是北传佛教的藏经啊，里面有小乘经典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天台智大师说呢，阿含经是大小共学，小乘人也要学习， 大乘佛教徒也要学习，天台智者大师是这么个态度，不是说这部经只是小乘人学，我们发无上菩提心不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所有的佛教徒都应该学习阿含经。啊，佛经上说，常说念经有功德，可消业障，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念经啊，这个经是佛菩萨的智慧语言。我们去阅读啊佛菩萨的智慧语言，我们就也有智慧了。我们有智慧就不糊涂了啊，就不会做错事，所以消除业障。这是一个理由。其次呢，说说我读经也没有增长智慧，但是啊，你阅读经论的时候啊，经论的这个智慧的语言呢，熏习在你心里面去了，你心里面有经论上的这个气氛，你终究有一天呢，因为你熏习了经论的智慧语言呢，你会再进步，所以是有功德，所以能消除业障。另外一件事呢，你在经论里面你常常的学习啊，啊，常常的阅读，那么佛菩萨那个大悲心，那个大慧眼呢，看见哦，这个人栽培善根了啊，佛菩萨对你注意了啊，你也会消除多少业障的，所以能消除业障啊。另外其他的善神呢，佛教的护法善神也会对你哦，这个人有善根了，将来这个人能得圣道的，终究有一天会得圣道，他对你另眼相看，另眼相看。就像比如说这个人呢，说国务总理的儿子，虽然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地位，也和一般人去读书这样，但是别人对他的看法总是有一点异样，又和一般人不一样。好，虽然这人是皇帝的儿子，他现在他不是皇帝，但是你对他看法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呢，能够阅读，能够思维，能够观察，就算是你没有佛菩萨智慧啊，你现在还没有啊，但是你栽培了这样的功德，你消除了多少业障，当然不是说很多的业障，也不能那么说哈，消除了多少业障，你有可能，你有再进步的可能性了，所以说是消除业障。就是道理是这样子啊。提到无漏的地水火风啊，什么是无漏的地水火风？就是由无漏的业力啊所现出来的地水火风，那么就是无漏。你要是我们现在啊，有贪嗔痴的分别心的人，有执着心的人，有这样的心理所变现出来的地水火风，那就是有漏的，应该可以这么说哈。十二缘起呀，应以三世观，观是一念观。那具体论上也说到三世观，也说到一念观，这两种都是有。但是说三世观，你比较容易明了啊，有过去。照感现在的境界，由现在照感未来的境界，也说到二世啊，就是过去照感现在，或者是由现在照感未来，而不说三世。这样说呢，有三世的十二因缘，有二世的十二因缘，有一念的十二因缘，是这样子。
还有哪一位有问题具体说
来？请问师父哈，好像现在明天就要到那个中国的清明节，所以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中国人这个祖坟会影响活人的这个传说或者说法的话，以佛法的观点要怎么样来解释才比较妥当？
我没有十分听明白这个祖坟，你说怎么的？祖坟怎么的？
中国人有所谓阳宅跟阴宅的风水，那我常常觉得说很奇怪，是如果祖先不管是在六道轮回或者是超越六道的话，为 为什么那个祖坟还会对活人所谓造成会有所影响呢？
佛教没有讲这件事，他没有讲风水，佛教只是讲你要注意你的思想行为，你要一个创造一个好的因缘，将来你就会有好的果报。佛教只是重视这一点，经论上没有说到风水的问题，但是啊，佛教可说到啊，外法以内法为因缘，是大智顿论上这句话。这个外边就是你的房子，你住的房舍，你这个大环境啊，你这个大环境啊，是以你内法做因缘，内法就是你的心呢、啊，你心法做因缘，你心里面呢、啊，当然这是无常的哈，就是你这一个时期啊，你那里边这个善法为因缘。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外面的境界就是善的，你这一个时期啊是一个恶法哈、啊，不是有功德，是有过失的业力、啊、起作用表现出的因缘嘛，那么你就不是那么如意的了、啊、但是这个内法分两种哈、啊，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这个，因为这个人呢，假设这个人是说出家，说必须戒了，说必须戒了啊，他现在啊，表现出来的身口意不清净，不清净，但这个戒体还在。假设表现出来这个不清净不是严重啊，什么这个戒体还在，这个必求必尼的身份还在，他只是不清净而已啊，他稍微忏悔忏悔就清净了。那么这个现在这就是在这两回事，这看出来两回事，一个你这身口意表现出来的一个事情，一个内里边具足的功德一回事，内里面具足的也有是属于功德的，属于有过失的，你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有这两类，或者分三类也可以哈。现在说是外法以内法为因缘呢，是说你内心里面具足的功德，不是你现在的思想行为，你现在的思想行为呀、啊，可能是很坏，但是你内心里面有大福德，你就是那福德，那么你表现出来外面的境界可能很好，还是很好的。所以说你现在呀、啊，你表现出来的呀、啊，身口意很好，很庄严，很清净，但是你心里头你以前造过罪呀、啊。这个罪在发生作用，那你看见表现出来境界不见得好。那么这样说啊，有这种知识的人，有这种知识的人，看见这个坟，看见你的祖坟，就知道你的事情，知道你看见你的房子，看见这个方向大环境，就知道你心里面的事，不要知道你那里面的事情。因为这件外边的事情是从里边反映出来的呀，所以就可以从外边看见心里面去。可是佛法讲无常的呀，不是永久，这一个时期是这件事发生作用，过一个时期就变了啊。所以有人呢啊，赫鲁晓夫做了十年总理就垮台了啊，王安石也是做了十年宰相吧，做了几年人又垮台了。当然是与你表现出来的智慧有关系，但是与你的业力也有关系。所以有这种知识的人呢，从外边会看出来一些消息。所以这个佛法是没有讲风水这件事，没有这么讲，但是佛法可说一切一切是因缘所有，因缘是在你内心的，外边的事情啊是从你内心表现出来的，佛法是这样讲。所以这个讲风水这件事啊，当然也是很微细的事情，大体上说呢也应该有道理，但是要记住这无常它不是决定永久的，是这样子，是有时间性的啊， 说现在是倒霉，但过几年又走运气了啊，说现在走运气，过几年又可能倒霉了，是变动的，不是永久的，你不可以控制的，你控制不住的。外面的这个境界啊，虽然是你现在的所有权是你，但是里边还有一部分不属于你的所有权，所以你不可以完全控制的。我们佛法是什么态度呢？佛法不能你不完全控制的，不讲这件事。你要完全负责的是你的内心，你的思想你要自己负责。所以佛法只是说，你要清净你的身口意，你要学习经历论，学习净定慧，时常的呀栽培自己。你把握住这一面呢，外边的世界也容易把握。所以佛教不主张去看风水这件事，主要是你内心这一方面你要照顾好，佛法是这样说。可是从全面的佛教的道理说呢，也有风水也有点道理，但是佛不那么说，因为那是枝末，根本是在你心这一面，所以不在枝末上去讲这件事，在根本上这方面要多努力。佛教的态度是这样子。
请问法师，什么叫做缘起性空？请你解释一下，谢谢。
这个缘起性空，这个性这个字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不是由因缘有的，叫做性。那么佛教说一切有为法都是由因缘有的，所以里边没有非因缘有的东西，所以叫做性空，这是这么意思。我们看见呢，你所有的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，没有一件事它是不需要因缘，不借因缘而自己就是有的，没有这件事，所以叫做性空。都是由因缘有的，所以叫做缘起。没有一件事不由因缘有，所以叫做性空。就是这样意思。
啊，还有哪一位有问题？我再问一个问题。
请问师父，你刚刚有提到说，如果在清净的缘起法当中，再加上静坐的功夫，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。那我就在想说，在这种他力的加持当中，在缘起法里面，这种他力的加持是不是和一般的宗教信仰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对一般的行者来说，它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？请师父稍微解释一下。
这个佛教徒啊，你要从经历论里面的学习，然后你没有错误，你能够如法的这样用功修行。你这件事有困难，解除了这困难呢，你能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，佛菩萨在这里会有加持，加持你。如果不是佛，也不是大菩萨，一般的鬼神的境界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没有佛法的正知正见，他要帮助你呀，未必对你有利，这就是差别。当然有可能会合乎你的想法，我想要发财，鬼神就帮助你发财，佛菩萨不是这么轻易叫你发财的，佛菩萨不这样做，这就是差别，这个加持上有差别。因为佛菩萨大智慧呀，能观察过去，观察现在，观察未来，怎么样对你真实有利，佛就这样做，佛是这样加持的。其他的呀，这个鬼神呢，其实明白的说都不是圣人呢，他对你有帮助啊，多数是满足你现在的呀，你那个执着心的希望，满足你这件事，佛菩萨不是这样做的。这就是差别，差别在这里。